各位贵宾，欢迎莅临国家两厅院。演出中请不要摄影、录音及饮食，并请关闭行动电话。
表演艺术的背后藏着哪些认知与行为科学的秘密？欢迎收听《表演艺术心理话》，一同剖析舞台人生的酸甜苦辣。畅聊台下十年功的苦与乐，解剖舞台人生的内心戏。欢迎收听由国家两厅院制作的《表演艺术心理话》，我是主持人李承宗。两厅院最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展览的名字叫做《振声：从古典到实验的阴性力量》。振声这两个字讲的是震动的震，声音的声。那这个阴性力量，大家也可以想象呢，其实是跟女性有关的哦。这个展览从8月2号开始一直到9月30，表演艺术图书馆针对女性的作曲家举办的这个主题特展呢，特别邀请了三位国内不同领域的女性音乐人担任策展的伙伴，他们的专长是在西方的古典音乐、爵士音乐以及20世纪当代的实验音乐。由这三位音乐家来挑选，对他们来说，这三个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曲家。在这段期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两厅院的表演艺术图书馆里面参观关于这些不同女性作曲家的作品以及相关的馆藏。因为上面提到的这个女性作曲家的主题特展呢，让我开始思考，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在音乐的作品里面观察到性别的差异呢？男性的音乐工作者跟女性的音乐工作者在音乐的创作跟表达上面，会不会因为一些性别的不同而造成某一些作品的差异呢？如果我们可以来讨论这样的差异，那这样的差异哪些是先天所造成的，哪些又是后天文化形塑的呢？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个想法，我特别邀请到这次两厅院表演艺术图书馆女性作曲家特展的两位策展人来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这次他们策展的想法，以及他们在音乐领域以及音乐家的作品里是否真的有感觉到所谓的性别差异。首先让我们来欢迎担任这次古典音乐女性作曲家策展的小提琴家陈玉文老师。陈老师好。
陈宗你好。
Hey,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玉文老师。玉文老师是国内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在美国留学多年，是美国新英格兰New England 音乐院的小提琴演奏博士，目前在中山大学的音乐系任教。我知道陈老师对巴洛克以及巴哈的音乐很有研究，而且陈老师非常喜欢跟大家分享音乐背后的故事。今天的另外一位来宾呢，是爵士萨克斯风演奏家林应成。林老师你好。
你好。
林老师是美国 New Orleans 大学的爵士演奏硕士。那 New Orleans 可以说是爵士乐的发源地。在那边求学想必一定有很多的收获。那应成老师是国内非常活跃的爵士萨克斯风的演奏家，最近听说都找女性的爵士音乐家一起合作。想必对今天的话题应该有蛮多事情可以分享的。而且我知道应成老师非常的热衷在爵士音乐的教育推广。好，那我们一开始就来问玉文老师因为我知道你们为了这次的展览各自挑选了几位你们觉得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曲家。我想知道你大概挑了哪几位西方古典音乐的作曲家，因为我们都知道的这些西方古典音乐作曲家大部分都是男神，所以我想知道你的口袋名单是什么。
有关于这古典音乐作曲家，因为我们古典音乐的历史很久，你真的要算的话有大概800到1000年，那两厅院希望我们可以找出6到8位女性音乐家。那其实在这样子的状况，你可能会想说，哇，那是不是有太多可以选了，是不是100年里面只能选一个，但其实并没有这样子所以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希望在我选的这个名单里面，时间上它可以从头到尾都有然后在它的 地理位置上不要集中在某一个区域而已。那因为古典音乐的发源地就是在欧洲的大陆，那又以德国作曲家居多，那我也会避免尽量都不要只有选到德国的女性音乐家。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先把我从以前累积求学的时候我认识的，或是后来我自己有演奏接触到的，如果我可以演奏他或是我认识他，表示他一定有相当的名气，所以我就先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然后再去搜寻一些我没有那么清楚或是我不确定，例如说我选出来的名单的第一位到第二位他们中间就差了快要800年。那我就想要知道说这800年是真的没有，还是我太孤陋寡闻了我不知道，所以我必须要去搜寻。那我搜寻的情况之下，他其实还是有一些女性的音乐家，但这一个展览的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们创作的音乐要现在我们会拿出来演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在当时要够出名，他要有留下书面的或是乐谱的作品，然后再来是现在的人也认识他而且还愿意去演出，这样子他才够资格放到这一次的展览里面。
是，
所以这样子算一算或是选一选几乎就是已经够了，那这800年真的就是空白的。它的空白是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女性的作曲家，但是她的作品我们现在已经不演出了。那这样子我们再来聊这些人，感觉好像就比较没有那实质上的意义，因为我们也实际上听不到他们的作品被出版，或是可以在音乐厅里面认识这些人。
是，
所以目前我挑出来的这8位女性音乐家，大概就是涵盖了我们可以想得到的古典音乐比较强盛的国家，例如说德国跟法国，它是人数比较多的。
是，
那越靠近近代的时候就出现了英国跟美国，那这可能跟战争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战争的关系虽然离开了欧洲的大陆，有一些移民到美国，有一些搬到英国去。
是，那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名单，以及帮我们简短的介绍一下这些你挑出来的女性作曲家好吗？
好的，没问题。在我的名单里面的第一位，她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中古世纪的女性作曲家 Hildegard。 那其实这个女性作曲家要不是因为她是跟宗教结合在一起，她可能也没有出头的机会。所以她是一位修女，然后她算是也创办了一个修道院，因为这宗教的关系她有一些创作，然后她写了一些书，所以她的作品就留下来了。那第二位跟第三位都是比较出名的，第二位是孟德尔颂的姐姐，叫芬妮孟德尔颂。那第三位是舒曼的太太，但就很可惜，我们都会说她是孟德尔颂的姐姐或是舒曼的太太，她不会有一个自己的地位，所以她第三位是克拉拉舒曼。
是，
那第四位可能大家会稍微陌生一点，她叫做艾米碧奇。
Amy
Beach， 对，她是一位美国的作曲家，然后她的作品非常的好听。
是，
接下来有一位是在英国，这一位比较特别的，她叫做 Rebecca Clark， 她是主要是演奏中提琴出名的。那接下来有一位 Lily Boulanger， 这个大家可能会听到她的姓，因为她有一个很出名的姐姐，活得比较久。那 Lily Boulanger 比较可惜的是她只有短短的25岁就过世了。那最后一位在名单上面的是一位美国作曲家，他叫做 Ruth Crawford Seeger。那他比较特别的是，他的早期虽然也是接触古典音乐或是以创作古典音乐为主，但他的晚期反而投入了美国的民谣民歌，就是他采用了美国的民歌来融入他的作曲的系统里面，然后成为一个影响很多美国近代男性作曲家很重要的一位女性作曲家。
好，大家一定很难想象20世纪或21世纪再回过头来看这些中世纪的时期，为什么都没有女性作曲家或是所谓的女性的艺术家的作品留存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大家可以想象那时候的社会对于女性有非常多的限制，她可能是无法去从事所谓男人的工作的。
是，
上次我们的 podcast 里面也有提到，比如说我们在聊莎士比亚的时候，莎士比亚里面的女主角在当时其实由男生扮演，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说明了很多时候当时的社会是没有给女生任何这样的机会。那其实也要想象的就是比如说相信老师刚刚在讲的谱的出版这件事就非常的有趣了，因为作品要留存下来一定要靠某一些的载体跟媒介，至少以西方的古典音乐来说它一定是得要靠谱才有办法留存下来。那老师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这些女性作曲家他们的作品为什么会有出版商，因为大部分的出版商一定都是男性，为什么会愿意帮他们出版他们的作品呢？
首先这一位女修士，她的作品得到保留的原因是，就是我刚才有说过，她是跟宗教结合，所以她的音乐是为了宗教存在，等于它是教堂里面的一部分，它是仪式的一部分，所以它必须要被记载下来或是被手抄然后流传下去。
是，但
刚才提到的芬尼孟德松，他就你也可以说他幸运，但也可以说他比较可怜，就是他的作品有获得出版，但是他的作品出版是藏在他的弟弟的出版品里面。
嗯，
所以可能他没有办法单独获得出版的机会，那他的弟弟可能觉得姐姐的作品很好，所以就说那不然你放在我的作品集里面来出版好了。所以对，所以这是后人找出来的，就是学者专家去研究，哦，原来他的某一个作品集他藏在孟德松的作品的哪一个出版品里面的某一首，他不是整批的借用他弟弟的名字来出版，而是藏进一首两首在他弟弟的出版品里面。
哇，好可怜哦。像我之前也不认识 Rebecca Clark， 我也是为了这一次去查，我才发现她好可怜，因为她当时参加了一些作曲的比赛，她必须要化名成一个男性然后才有办法去参加这个比赛，而且听说她得名了以后大家都不相信原来是这个女性作曲家写的作品。
对，他去参加了这个作曲的比赛，因为那作品可能是就是匿名然后送给评审来评断谁可以得第一，那最后有两部作品被选出来是并列第一，那一部是他的作品 Rebecca Clark， 另外一个也是当时非常出名，现在我们还知道他名字叫做 Block， 他是一个犹太的作曲家。那最后就是要公布这个比赛的结果，那结果要公布一定要知道说这作品是谁的，不然没有办法说谁得第一名，然后就把名字撕开之后发现一个是女生一个是男生，那评审就觉得这绝对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女生会做出这么好的作品，所以即使一开始他们得的分数是两个作品并列第一，但是在最后宣布名次的时候就直接宣布是另外一位作曲家的作品获得那一次比赛的第一名。
嗯，
所以他是非常的不公平。
哇，这真的是现在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这已经是二十世纪初的事情了。
嗯，
但是就是还没有办法获得一个女性她该有的一个地位和尊重这样子。
嗯，而且我也知道就是其实过去很多的交响乐团里面是不收女性团员的，
是甚至于一直到1970年代，就是卡拉扬的年代，那时候的柏林爱乐，好像就是有人问到说为什么你的乐团里面没有女生，那他的回答就是女生是属于厨房，是属于家庭的。
哦，
这已经是近50年内还有这样子的回答。
嗯，
所以他是非常的不公平。
哇，完全可以说还好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跟我身边都是这么多优秀的女生一起工作，这对我自己作为一个生理的男性来说，我其实是觉得非常的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视角去看同一件事情。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西方的古典音乐，就像刚刚陈老师说的，其实有非常多的部分是操纵在男生的手上的。我们如果来想西方古典音乐以外的音乐好像就比较好一点，比如说像爵士乐，至少它是20世纪开始发展，而且我觉得20世纪开始发展的音乐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包袱。以爵士乐来说，我们知道它是从美国的黑人社群中开始发展的，不像西方古典音乐的发展是掌握在资源的这些贵族啊、出版商啊或者是知识分子的手上哦。而且爵士乐的演奏也不是靠谱的哦，所以爵士乐整个发展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录音技术了哦，所以大部分爵士乐的学习都是可以靠着录音来模仿以及研究，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就让这整个结构啊，这个整个发展的脉络跟西方的古典音乐非常不一样哦。接下来就想要来问应成老师，你觉得爵士乐是不是其实还是男性比较多，那你是怎么样去挑选出你觉得这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这些爵士音乐的女性作曲家？
嗯，在爵士乐里面的确以男性还是占大多数的比例哦，不管你是在像是台面上看得到的音乐家，或者是过去记录上的这些有名的划分不同风格的这些爵士乐手，全部提的都是男性。一直要到近代，像写大乐团作曲家 Maria Schneider 才开始有女性的作曲家名字被提及。可是事实上，早在像我们有号称爵士乐之父的这个 Louis Armstrong，
是
OK， 那他的太太 Leo Harding Armstrong， 他其实是一位很不错的钢琴家。
是，
可是，在那个年代， 至今收录下来他写的曲子一定是不止一首，可是著名的就只被留下来几首而已、
嗯、
那也很少人提及说那个是他的作品，因为爵士乐音乐的演奏形式的关系，你是演奏家你是作曲家，其实作曲的比例不占你最后音乐呈现的那么高的比例，主要是以那个音乐家为主，所以我们在演奏某一首歌的时候，我们还是说哦，我听的是 Louis Armstrong 的这首歌的版本，我们还是比较以谁演的这首歌为主。
嗯，
我觉得比起古典乐会更少被提及说这是谁写的，
嗯，
可能是在比较 big band 的曲子有比较大量编曲的部分，我们才会在意到说哦，谁作曲谁编曲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个 Leo Harding Armstrong 以外呢，我就想到哦，我们在讲女性的这个作曲家或演奏家，我们第一个呢就一定会想到 Mary Lou Williams 这位钢琴手、嗯、刚好身边有朋友他们是钢琴家，在美国求学就是以 Mary Lou Williams 为主来做他论文的研究，那所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就是第一位我们要从这一位开始认识，那我也是借由这一次策展我才真的有机会来接触他们的作品、
嗯、
那我这一次选择音乐家的方式呢，我是比起古典音乐我们的这个爵士历史大概就是100年，
是，
所以人其实也不少，
是，
对，所以我大概就是用每10年为一个单位，尽量有错开不同的乐器，但是最后挑下来呢，还是发现，哎，好像还是以钢琴手比较多，所以除了 Mary Williams 以外呢，我有特别选了一位日本人，他叫秋吉明子、嗯、我们在讲爵士乐早期女性的话也一定会提到这一位音乐家，那特别是他做了很多曲子哦，有一首曲子叫做 Long Yellow Road， 这首曲子非常非常的经典，我觉得也凸显了不管是女性甚至是种族或者是国籍可以讨论的议题又变更扩大了一些这样子。那另外我也选了像有一位鼓手叫 Terry Lyne Carrington、
嗯、
那我也是这一次在挑选的时候进一步认识他，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有出版了一整本全部都是女性作曲家的 standard， 就是标准曲的乐谱。
哇哦，嗯，
对，所以透过这一次总共选的这个8位音乐家呢，大概就是每10年一个不同的乐器这样子。
那你刚刚说到不同的乐器主要还是蛮多钢琴手的、嗯、
对，
这个也让我开始想象一件事情，就是说像我身边的从事爵士音乐的这些演奏者哦，的确女性跟男性比例来看还是男性比较多，男性可能选择各式各样不同的乐器，但到了女生身上，我觉得好像这个整个乐器的选择就没有像男生这么丰富了。我想要请问的是，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其中一个性别上面的差异，就是在选择乐器上面，因为可能在爵士乐里面的乐器选择上面要考虑的包括体型吧，在吹管乐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好像不管是爵士或者是任何一种音乐风格，好像女性常常就是被认定说哦，可能她就是一个爵士女伶、
哦、
或者是你一定是要一个弹钢琴的，那甚至古典可能就是你要是长笛美女这一种的、
嗯、对，
这都是很常见的刻板印象
是，
所以以我自身来讲，我是一位 sax 风手，最常见的就是人家问我说哎，你背那个是不是小提琴，我说不是、哦、这个是 sax 风，然后说哇，女生吹 sax 风，这是我从小到大得到最多的这个算是夸奖吗，一种赞美
是
一直到长大了以后才比较不喜欢听到人家的反应是这样子，
我懂，
对，可是小时候就会觉得、嗯、对，我这样觉得有一种很莫名的一种成就感，还是一种虚荣心，就觉得对，我是女生而且我可以吹萨克斯风，所以我很棒，可是现在长大就觉得哎、欸，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你只要是人你就有办法可以吹不动，
所以这基本上是男性造成的结果嘛。其实男性的这个整个产业里面，比如说我们就会有一种觉得这个不适合女生，那当到女生可以做的时候我们就给女生拍拍手，可是其实这其实我自己认为是男性在主导这一切的美学跟建立这个风格的一切，才会让人家这样觉得。换句话说，如果这件事情比如说你今天男生是一个非常会做衣服的纺织类的哦，可能也会有人帮你拍拍手，所以其实这种性别的刻板印象是无时无刻都存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哦。 但是我觉得爵士乐非常有趣，是因为它其实非常讲究个人的特色，也许非常讲究突破过去的传统的这些限制。所以在整个发展的脉络里面，我们也知道爵士乐其实是追求自由的、平等的这种音乐的一个精神在里面。我们去年的 podcast 里面特别有提到这个脉络跟这个发展历史。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作为一个爵士演奏者，你们在这个音乐的这个工作场域里面，会不会觉得其实这个阶级啊，或者是性别啊，或者是这些事情在爵士乐里面是比较没有那么多限制的？
如果要以工作场域来讲的话呢，我以前在读古典音乐系的时候，一个班级大概就四五个男生了不起，
是。
但是一到了爵士乐的学习环境，我很惊讶，就是全班可能研究生大概七八个人，就只有你一个女生，所以你走到哪里，你整团永远你就是唯一一个那个女生。这样，这个是我觉得我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对性别的感受这件事情很不一样的地方。
嗯，
那关于在这个爵士乐的即兴演奏有没有性别差别这个部分的话呢，坦白说我觉得没有到很明显，我个人觉得，因为就如同你刚刚说的，就是它是很讲究你个人的特质，所以你今天男生如果比较阴柔，他可能比较 sensitive， 他表现出来的音乐可能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坦白说我不是很特别能从音乐里可以听得出他是男性或女性，但是很有趣的是我可以比较听得出来他是白人在演奏爵士乐还是黑人在演奏爵士乐这个我觉得反而比较相较于男女好像更明显一些。
可能有一些因为这个历史文化以及种族所造成的这个发展脉络的不同，所以我其实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判别的出来是黑人或者是白人的这个爵士乐哦。可是你最近跟很多的女性的爵士乐手一起合作，你刚刚说到，可是你过去的学习环境大部分都是男生，我身边的爵士乐的朋友也都是男生比较多，那你觉得比如说跟比较多的女性的爵士音乐人一起工作，跟平常你过去的经验有什么不一样？
从我自己组团开始，我就很下意识的就想说，哦，我要找谁谁谁，全部都是男性，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反应。一直到最近我做这个主题之后，我开始接触到很多这样子的女性音乐家之后，我才开始比较有意识的说 OK， 我觉得女人当自强，你自己要刻意的去寻找女性爵士乐手来合作，你才有可能让更多的女性爵士乐手大家一起把它推出去让更多人看到。
是，
所以我是有点刻意在这样子做，但也是最近开始，可能我不知道会持续多久，
是，
但是希望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有这样 project。 但是这一次特别跟女生合作之后，我就发现女生其实在合作上相处起来很贴心。比起男性，他们会更全面的去照顾到或协助到你的需求。那你说在音乐上其实爵士乐这个音乐就是很注重彼此之间的聆听啊，互动，所以我倒不觉得说差别有到多多说男生女生的差别，但是就以相处上来讲，我觉得女性相处起来比较贴心这样子。
了解。事实上也有些心理学家呢，他们试着把同一个作品然后找来不同的演奏版本，里面有男生的演奏版本跟女生的演奏版本，然后邀请听众来听，让他们来猜测这个演奏者是男生或是女生，结果是其实大家都听不出来，所以表示在音乐的这个表达上面其实非常的个人。好，那我们来回过头来问玉文老师因为我相信西方古典音乐可能就不太是这样子了。在西方古典音乐的这个领域里面，你会觉得女性作曲家有可能在作品里面展现出跟男性作曲家不一样的气质吗？
觉得很有可能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像刚才大家有提过的，就是性别的刻板印象这件事情，因为它虽然是一个刻板印象，但它同时也就是真的影响了男生跟女生，不管他们是不是担任作曲家这个角色，他们对自我认知的看法。那男生他的刻板印象，因为我们塑造成男生就是需要有一个可以养家的技能，所以他这个必须要是他很正式的或是可以真的盈利就是赚钱的职业，但女性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所以他也会觉得说，那我的重心应该要在家庭照顾小孩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倒不见得说我不能。所以他们对创作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他的作品的内容是反映他的当下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生命的经验。
是，
但是他个人的生命经验就会受制于他对自己的这个社会角色的这个看法。所以这个男生他可能，例如说他当下的大环境，假设说国家有什么战争好了，所以他会去抒发这样子的情感，然后反映在他的作品里。但如果今天换成是个女性作曲家，在一样的这个环境，他第一个担心的不是国家，而是他担心的是他小孩会不会有饭吃，这个战争是不是要打过来的，我的先生是不是需要去从军。
是，
所以他抒发出来的，他会是一个担心他自己的环境，或是担心他自己的亲人，那以这样子的关怀投射到他的作品里，那他就会产生出一个很大的差异。
嗯嗯，这的确是有可能的。因为比如说像老师你刚刚提到，我就想到比如说像克拉拉舒曼跟 Robert Schumann， 他们两个都是很好的音乐家，然后都是一对伴侣，而且克拉拉也是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在当时。但是我最近读到的一些资料，他就说像克拉拉舒曼，比如说他想要创作的时候，或他想要练琴的时候，都只能够趁他的先生没有在使用钢琴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去做创作或是练琴。所以其实这个完全都是为了另外一半的生活在打转。所以其实女性在整个社会角色里面是一个比较照顾的这个角色，
是，
所以这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作品嘛。
对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哦。因为从一个演化的观点来看，我们作为哺乳类的动物本来就存在先天上的差异哦。跟其他的动物比起来，有些动物他们是雌雄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身体的，可是人类完全不是。我们这样的先天上的性别差异，可能代表着就是我们在音乐上面的行为，男生跟女生可能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哦。如果我们把音乐行为当成一个演化保留下来的一个人类的生物行为来说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去思考男生跟女生在这个音乐发展上面的一个差异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摇篮曲。大家可以想象啊，摇篮曲可以说是人类共有的一个音乐行为。几年前有看到一个跨文化的这个音乐的大型研究，显示出我们可以辨识出不同音乐文化中的摇篮曲，表示摇篮曲可能是一个更原始的音乐行为，它会超过文化的限制。所以不同的文化中的摇篮曲可以说明的是女性妈妈母亲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母亲可能透过音乐行为，透过摇篮曲建立跟小朋友之间的连结。虽然摇篮曲的形式很简单，但是这可能是每一个人最原始也是最早的音乐记忆，也可能是影响最深刻的这个音乐经验。那男性可能就会有其他的观点哦，因为有人认为男生的这个音乐展演哦，是一种性择选择下来的这个结果。性择这是达尔文提出来的一个观点哦，他认为可能有助于表现出你的优势的，他可以帮助你哦，争取到更多的繁殖的机会。所以有可能呢，男性可以透过音乐行为的竞争来取得繁殖的优势，越懂得唱歌或是演奏乐器的我们的祖先呢，就有机会留下更多的后代。也因此音乐行为会随着世世代代的演化变得更复杂，或者变得更精致，也因此人类的大脑会演化出更复杂的结构来感受或者是来理解音乐。好，那如果把它想到我们身边的这些经验，比如说你观察到的女性的音乐工作者跟男性的音乐工作者有什么不同呢？
刚才应成老师讲到说，如果跟女性的音乐家一起合作，他感觉要比较小心一点，但如果跟男性演奏家一起工作，他会比较放心，因为大家比较大气一点。那我反而觉得这个情况在古典音乐里面是刚好相反的。
嗯，
那就如果以我自己个人的演出跟不同人合作的经验来看，我倒觉得跟男性的音乐家一起演奏的时候，你反而要更在意一下他们心里的感受。
嗯，
因为他们变得比一般的男性更纤细一点。但是如果跟女性的音乐家一起演奏的话，你反而可以很直接的讲你心里想的话，因为他们会比较大气。
嗯，
那他不会去 拘泥那么多的小细节、那个小细节是指说我们互相斗争啊，音乐里面的小细节当然大家都是同等细腻，或是男性的演奏家要比普通的男性更细腻一点，
是，
所以反而在相处上女生要更小心用词，如果我们讲话太直接反而那个男生会感觉很受伤。
嗯，有趣。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从小受古典音乐的训练长大的，然后我们之前在跟玉文老师聊天的时候，玉文老师也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我们觉得比如说至少在西方古典音乐的这个领域里面，呼应你刚刚说的女性要成功她必须要展现非常多的男性的气概，要很霸气，所以就是，所以你就说可能在音乐上面大家反而是直来直往，反而是比较直接的。相反的、男性的音乐家，因为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如果你要真正变成非常优秀的话，你其实是不只要只会有男性气概，因为这个大家都有，反而是要比较能够聆听，而且比较敏感敏锐，你才有办法去
配合，
去配合，
对、
才有办法去让你的音乐有不一样的趣味。所以其实这也就说明了这个世界本来就需要男生跟女生不同的视角，无论他是阴性或是阳性，总之就是一个应该要同时具有这两个不一样的能力的。但是其实很实际的情形应该是，比如说至少在西方古典音乐里面，女生真的是要比男生更强或者更强悍，她才有机会得到那个工作机会。好，女生要具备像男生一样的能力，她才有机会在男性建立的这个美学里面跟这个工业里面得到她的工作机会。但是我觉得至少不像过去的几百年这样，我觉得近代真的是有进步了啦，但我觉得整个比例上面来说都有慢慢的有一些变化了，至少在乐器的选择上。我举一个例子，我小时候呢，老师就会觉得男生就应该去拉小提琴啊，即使你钢琴弹得很好可是男生就应该去拉小提琴，
那女生就要吹长笛，
女生就要吹长笛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到现在有比较好，
现在我觉得好多了，现在很多吹得很好的长笛手他是男的，
嗯，对，
嗯，吹法国号的是女生。
对，我们以前小时候都会认为吹铜管，
铜管的一定要是男生，
一定要男生，因为男生身体比较强壮啊，比较多气啊。可是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优秀的铜管的乐手，他们都是女性。那想问问看应承，你这边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观察？
以男女比例来讲的话，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平均一些了，所以其实你并不会很意识到说诶，男生很多女生很少。但是有趣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去到一个全部都是男生为主的一个乐团，你会很有意思，哦，这一团很阳刚的感觉，但大部分其实你不太会那么常感受到这件事情。
是，
像我最近就有一个经验，就是我最近去吹一个大乐团，然后我一坐进去我就觉得哇，阳刚气好浓，全部都是臭男生这样子
是，
对，
所以或许呢之后的爵士音乐推广呢要以女性为主，因为想要邀请更多的女生来享受爵士乐的乐趣。另外一个问题我在想的事情是，爵士乐看似是一个比较平等而且追求自由的音乐形式，跟西方的古典音乐相较之下，可是事实上还是比较多男生的乐手。我在想象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因为那个即兴的过程其实是有一点点彼此竞争的，不断表现自己，是不是这件事情对于男生来说他们就觉得理所当然，我在这里面要跟我的partner 跟我其他的乐手竞争。你觉得这件事情会不会是其中一个造成这个爵士乐比较多男生的这个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我身边好像大部分都是男性乐手会比较 aggressive 一点点，在演奏上就会很有企图心，他一定要冲到一个速度，他一定要演奏到一个难度他才会达到一个成就这样子。但是相反的也是，因为如果在女性音乐家你在他身上有看到他很强势的那个态度的话，通常他们都会表现得非常的突出。
哦，这其实也是发生在古典音乐类似的情形，
好像是一样的状况，
对对，所以好，从今天的这个讨论里面我觉得非常有趣，我们真正看到了音乐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好像真的有一点点因为先天的男女身体上面的限制所造成的男生跟女生的性别差异。 在我们的任何一个行为里面都有。但我们的音乐行为发展到21世纪呢，其实我们已经可以享受不同的表达了，就是无论性别，无论种族，无论时空的限制哦。那我觉得这是人类在想象力自由发挥的最好例子。但是我还是觉得今天的讨论非常的有意思，因为陈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至少在古典音乐领域有非常多性别的优势还是掌握在男性的手上，虽然爵士乐比较自由，但是实际的情形是比例上面来说，应成老师也说了，男性的乐手还是占大多数。所以我想要提的事情是，虽然说音乐应该要超越性别哦，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子想的话，可能就会陷入我们目前遇到的情形，就是所有的女性音乐人都得要跟男性一样强，或者比男生更强，才有办法得到跟男生一样的工作机会，或是才能够在过去由大量男性建立的这个艺术美学中得到认可。可是我觉得性别不应该是限制，它应该是一种特质。所以女性音乐家在音乐里面表达更多的女性特质，或许是我们需要更认真的聆听，因为也许这样子多元的表达才能够呈现这个世界真实的样貌哦。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音乐中的性别差异的时候给我们最重要的提醒，就是女生可以尽量的表达所谓的阴性力量。所以这个是这一次的特展给我非常多的思考。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玉文老师来到节目中。大家如果对玉文老师的策展有兴趣的话呢，玉文老师在8月10号的下午有一场讲座。
8月10号的下午2点到4点，我的讲座主题是原来古典音乐作曲家也有女性。
好，谢谢玉文老师。
谢谢。
好，那如果对应成老师这次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爵士的女性作曲家有兴趣的话呢，应成老师也在8月25号有一场讲座。
8月25礼拜天下午的2点到4点，主题是浅谈20世纪至今的女性爵士乐手与爵士乐发展。
非常感谢应成老师。
谢谢。
表演艺术心理话，我们下集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